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加里奥节目，我是冰。
大家好，我是瞬间思路。
大家好，我是老猫。
哎，听到这个熟悉的配置，大家应该就知道了，我们这回是应大家群众的呼声，我们这回就终于要开始要做正经的做乐高相关的节目了。
对对对，这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从桌游上衍生出一根新什么新枝来是吧？
对，但是其实乐高这个分支和它能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这一期就还是做一个相当于概览这样的东西，来大概聊一下乐高它是什么样一个东西，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然后它现在发展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
对，就相当于是个总览啊，先跟大伙说说大概的几个大块过程，然后以后有机会如果您还爱听，
对，我们会把其中的一些部分给展开详细说。
对对对，咱们到时候再细做这个具体的内容。那其实说到乐高啊，这个从上期咱们做乐高桌游的时候，我就感觉大家底下反馈就能感觉出来，或多或少这应该是大家都知道，起码
对，或多或少家里也都是有点框的。
对对对对对，
看评论，应该很多人都在玩，或者是借着孩子的名义在玩。
对，后者可能是比较多一些，我认识这种情况比较多。那不管怎么样，咱们反正是这次不聊桌游了，咱们改聊乐高。那作为乐高来讲呢，从我这边来讲啊，估计更多的是给大伙儿还是聊聊故事，然后如果有细节这些个具体的内容呢，就需要阿斌啊、老猫大家一起来补充啊。那我咱先别的先不说，先得说说乐高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对吧？
对，
这个，
大家很多都听说过乐高这个品牌，但是这个乐高是什么地方的呢？
对，那个首先它是外国的，对，对，它是来自于丹麦的一个这个产品。那其实可能大家提的丹麦，一般首先会想到童话，对吧？
新冷淡
啊，那是现在能想到，我想到的还是童话呢。反正能够想到很多这个美好的东西吧。关于丹麦，那乐高呢？我想现在无疑应该是算作这个丹麦美好的想象联想当中的一部分，
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对对，因为现在好像对于这个丹麦的这个国家而言，乐高也是应该非常重要的支柱产业了。
对对。
那他这个大家可能说起来乐高，哎，都知道在丹麦，但是呢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具体在丹麦什么地方。哎，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叫比隆德，是丹麦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因为其实如果从国土面积大小上比例来说，丹麦本身对咱来讲也不算大。
对，
那啥跟咱比都不算大，
加拿大美国还算大的，俄罗斯对吧？但是如果说他这要再说小呢，那这地儿他就真是很小了。那比隆德的这个地方呢，在乐高诞生之前应该说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地方，
就是一个小镇。
对，就是一个
当地的木工也很发达。
对，另外在之前几百年，大伙儿可能万万想不到比隆德这个地方到底是靠什么来闻名的。它最有名的东西是盛产沼泽，它那块是个大沼泽，然后它盛产的是沼泽地木乃伊，不是那种站起来夜里来动换那木乃伊，不是那个种族啊，它是真的真点木乃伊，就是这个在沼泽当中的这个形成的这个木乃伊的这种，这就是死在里头的，反正就是这种变成木乃伊。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以前知识在咱们在之前其他的节目里是42还是谁做过一个关于木乃伊的什么事儿，说过这么一事儿，就是说木乃伊在欧洲中世纪当年是可以入药的，你知道吗？
啊，
指的能治疗各种乱七八糟的病，这个不管是不是胡说八道，我估计十之八九是胡说八道，反正当时需求量很大，所以呢，这个比隆德这个地方呢，它因为有大沼泽地，然后就产这种东西，能挖出来这种东西，反正不知道是后加工的还是怎么着，做旧咱也不知道，反正之前的支柱产业就是这么个东西。然后再有呢，就是当地这个盛产木工嘛，这个木工活比较多，
挺童话的。
对对对，反正其实说到木工这一支上才能引出乐高来。
对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乐高在做塑料玩具之前，它最早起家其实算是做木工活的吧。
对，
对吧，
木质的玩具。
对，它的创始人呢叫奥勒克尔克克里斯蒂森。那他呢是1891年生人，就出生在这个比隆德附近的一个小村里头。他们家呢一共就是他这一辈儿呢一共是哥13个。是有兄弟姐妹还是都是哥们，都是这个男孩，这个咱们无可考，没去考证。但是他们一共呢这是13个人，他排行第10。 那他们家庭呢其实不是就是不是很富裕嘛，就是你想还养这么多孩子，当地反正那个年代的欧洲那个北欧那边的经济大家也都能想象，您要是想象不到可以翻点历史资料看看，你就知道当时那边什么样。而且他们这种乡下小村呢就更甭提了，说这是怎么样了，
祖传木匠、
哎、对对对，祖传木匠，反正从小呢他就得出去，这孩子们就得送出去当学徒工。
嗯，
哎，就跟咱们这边其实是一样的，你说你出去学个木工，
学
个铁匠，对对，学个手艺
师傅。
对，他七岁就开始跟木工去做了学徒，就是跟木匠去学徒了。那这个奥勒这个人呢，他本身在这个方面感觉好像很有，怎么说，很有天赋点吧，天赋技能加值、
嗯、
所以呢他学得很快，很快他就自己就成了一个这个能够独当一面的木匠。那么到他25岁的时候，他就在比隆德开了自己的店，这就是1916年的时候，他就在比隆德呢开了自己的这个木工店。那么这个店开了之后呢，生意啊什么的做的还是蛮不错的，做的挺好的。可是到了1930年，就是这个1930年，他这个前面的这几年呢还算是正常的发展，一路向上。但是之后呢就遇到了一些问题。首先呢，整体的大经济环境陷入了一种经济衰退萧条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他个体你肯定会受到其中会受到一些影响嘛。然后重要的是在1932年的时候呢，这个奥勒经历了人生当中一次重要的打击，就是他的妻子去世了。
哦、
因为他的家里头呢，这个他跟他妻子呢，这个就是共同撑着这个家嘛，他们有四个孩子，所以当他的妻子去世之后呢，这个奥勒就觉得就是反正受到一些打击吧，因为他自己就是自己带着四个孩子，然后独自的生活，所以这个时候他也面临到一种生活上的压力，就是这后面应该怎么办。然后到这个后来他最后决定了自己要重新创业，自己再做一件。做一些什么事儿，否则的话我是觉得应该属于那种穷则变则通，要不然就活不了了这么一个状态，要不怎么办呢。然后他自己是木匠，所以他觉得还是要用木头这个东西来找一条出路，然后他就决定去做木头玩具。哎，没想到做这个木头玩具这件事儿呢还真就做出一些名堂来。一开始的时候他做这木头玩具就是个副业，就是他基本上还有点别的活，然后就随便给人做点这些玩具什么的。万万没想到就是
玩具卖得很好，
玩具卖得对，玩具卖得倍儿好，副业成了主业了，他的收入已经超过了自己的主业。所以呢到了1934年的时候，这事儿搞大了，他就正式的这个成立了一个自己的这个品牌，开始去做这个玩具。哎，这样的时候这个品牌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乐高，从这儿才诞生。
这个乐高的名字就从这儿来的。
对对，老猫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吧？
对，它是丹麦的一个词组组成的，翻译成英文叫 Playwell， 然后中文的话就是玩好，用心的玩，玩得开心，
打得不错。
不是 Let it go 啊，不是 Let it go。
对，它其实等于它是一个它的自创词，对吧？
对，这个词本身是丹麦的一个词组，相当于
一个词组。
对，本
就是它把两个词拆掉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词， 对吧？反正这个词呢就从此一直到今天为世人所知的，就是大家乐高这个词儿就这么就来了。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开始制作了很多自己这种这算是什么呢，就是玩具。但是好像与此同时他还在做一些其他的东西，他们这个工厂
对、
还在做一些什么梯子啊什么。
他是在做一些类似于就是叫木质生活用品，
还是木匠？
对，他还是以木头为主。
对，但是到了这个1935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比较牛逼的东西。这个东西现在听听可能不是那么牛逼，但是在当年有一个这种决定性的作用，就是他做了一个拖拽式的玩具，那木头鸭子。
木头鸭子，
对，可能很多人都见过。我记得我小时候
应该咱们都玩过类似的东西，
好像有铁皮版的。
对，
就是拿绳一拽，那个鸭子底下有轮嘛，一拽那板，然后那个鸭子的嘴会咔吧咔吧张。
对，
就是，其实你现在听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但是在当年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创意。从这个鸭子开始，他做了一系列就一堆的拖拽玩具。
对对，
什么拖拉机啊，什么骑山羊的，什么什么小人啊，等等，乱七八糟，做了好多好多。
就这些其实也是乐高之父做的。
对对对对，就是这是奥勒当年算他创业的这个是这算是什么？当年致富的一条主要产品线，对对对，主要的这产品线。
而且这个木头鸭子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它这个鸭子是一个彩色的嘛，上漆，然后它是按照它的工序，它是一定要上满三遍漆的，就是一遍干了，然后再一遍，然后再第三遍。
感觉做烤鸭
是。对，然后他的儿子就是有一天跟他说，我赚钱了。他说你怎么赚钱了？说我省掉了一个工序。 三遍漆变成两遍，节省成本，我赚钱了。
对对对。
然后奥乐非常不满，非常不满，想说不行，你要求他把所有东西都你卖掉的这些鸭子全部收回，然后重新上满三遍漆，然后再给人寄回去。
这哥现在就是召回是吧？
对，召回。
对。
然后这所以说这个就是木头鸭子有一个三遍漆的三到漆的这个故事，相当于是。
对对
对,
对。
这个也奠定了就是奥乐其实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他对这个木质玩具，他虽然是个木头玩具嘛，但是他对他的无论是品质也好，还是玩法也好，都很追求完美。
对，他儿子叫哥特弗雷德嘛，这个是简单说一句，因为这个人在后面还会登场，这是一个重要人物。那他后来就把这个一个叫做锐意进取只求最好这句话就刻在他们的公司墙上，变成了乐高的座右铭，然后就从这儿一直这么传下来。然后他的工厂呢整个就开始就是说这样算是相对来讲一帆风顺的发展起来吧。因为二战呢其实对他们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可是这个后来的二战影响了一件事儿，就是木头木料不好找了，导致
拿去做枪了，
就反正就是各种，你比如这种军事用途啊，反正很多地方包括取暖什么来嘛，它都大量的被消耗掉，做燃料就大量的被消耗掉。那木头的价格飞涨，那就导致它最后它生产这些玩具的时候呢，后来到了这个之后就生产玩具的时候呢，这个面临一个问题，成本过高，而且也不太好找那些木料了。最重要的是，在1942年的时候，他们工厂还着了回
火，
他命里克火。
对对，这其实是如果
这已经不是乐高工厂的第一场
火，对，这已经不是第一场火了。在1924年的时候，就是这个他们乐高的这个他自己家里头，他的仨儿子，他当时仨小孩就点把火把自己车间给着了，反正估计不是故意的，反正就给烧了。然后后来到42年的时候，整个这42年这个火很大
对，
看那个照片里头，那工厂都烧成废墟了。其实这还不是最后一场火，后来他们还会经历火灾，我也觉得蛮犯克的跟那个。然后但是他每一次着火之后，他都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就是消沉，反而是每一次咱感觉有点借着这把火又
浴火重生，
对对对，
丹麦爱迪生，
对对对，向上这样又向上往上发展。那结合这把火工厂烧了，然后后面木料又获得难以获得什么的等等等等各种原因，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奥乐父子俩，就是他父子的主要是他那个刚才咱提到的那个儿子，然后他们就商量说这怎么办呢，就是又到了一个穷则变则通的时候，
该创新了，
对，该创新了。所以当时他注意到了一种新的原材料，这种东西好获得又便宜，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塑料。哎，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开始转向去考虑用塑料。于是呢在1947年我记得，在1947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个下定决心采购了第一台塑料铸模机
啊，这个让他下定决心的也是因为又有一把火把厂子烧，
对对对，就反正烧都烧了是吧？然后决定买一个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当时值多少钱啊？他花了30000丹麦克朗，值多少钱呢？大概当时换算成应该是5700美元。那个时候的5700美元跟现在的5700美元就绝不是一个概念。对，现在5700您狠点心拿它也就买乐高了。那会儿那5700美元人是买设备的，而且关键是你并不知道未来塑料发展会如何，你只能说是赌一赌。那他说这个30000丹麦克朗占当时乐高就是占他们家族企业一年的收入的多少呢？占他们全年营收的15%。就是相当大的一个比例买了一台机器，所以这事儿就是一场，我觉得就是一场豪赌啊，好一场豪赌，行不行就这一回。结果呢，这件事儿又被他们赌中了，果然进入了一个塑料的时代。接下来呢，等到了这个1950年的时候啊，这个乐高的塑料玩具已经驰名国际了，在全世界都是一个著名的东西。那么在这儿其实要说一句的东西，就是他们在做这些个初期的产品的时候，塑料产品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乐高。
对
对，这不是一码事儿。他们初期做的那些东西好像什么都有，是吧？
对对对，
比如什么小汽车
的玩具、车呀什么的，更像其实咱们现在玩的那个就是 Takara， 还有火柴盒的合金小车，它是塑料形式做的。
对，您就想当时那个盒里装的，上面印的是 logo， 写的是乐高。
对
对对对，这个而且还做了好多挺有意思的东西，比如什么拖拉机，当时好像是迎来了农业机器化大发展的年代，所以这个就借着二战吧，科技水平提升了，然后就开始这个军事结束之后，这些用途用于农业生活，它就拖拉机什么的，连这种收割机就大量的发展，所以当时他们做了很多东西就蛮受欢迎的，比如说是那种 拖拉机玩具，
嗯，
那是乐高当时一个代表的产品。后来这个玩具一开始出的是那种，就是叫什么，就是整个的那种整形的玩，就是一整个的这种这完成品。后来呢，再复刻再出版的时候，他又学聪明了，把这拆成了散件儿，就改模型了，有拼装因素在里头。反正这是他们的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这么一个玩具。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自己的产品能够长期的留住顾客。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小孩可能买了一辆拖拉机，他可能就不想买了一个卡车了。当然小孩想买，主要是他爸他妈不一定还给他买。然后也许他买了这个玩具，他因为那些原因他就失去了一些关联，一断掉他就不再买。他也因为还有很多其他品牌的玩具，世界上不是只有乐高，对吧？
对。
那这东西怎么办呢？然后后来咱们刚才提到了他刚才那个儿子，对吧？那他这个儿子呢，是应该说在这里头感觉怎么说，很上道，哎，就给他提出了一个想法，说我们就给这个奥乐提了一个想法，说我们能不能做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这一套游戏玩具系统，比如说我们用塑料做积木城市，那么我们做成这个城市之后，后面小孩再买了城市，你这个城市里有一个政府大楼，你下一个城市里不就可以有一消防局吗？
对
吧？那现在街景不就是
对
啊？你这都可以这样做吗？那这个东西不就把这个玩具的延续性串联起来？哎，对，哎，后来他们父子俩觉得这主意感觉商量着挺不错的，那就决定要试一试。所以在1955年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个点子变成了一次实际的操作。推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塑料玩具的系列，塑料积木的系列，就是乐高城市。然后当时里面还带一辆警车，我记得，然后就看过那个图。然后当时这一套东西呢拿出来就放到了市场上，果不其然很受欢迎
啊。然后就这么一来的话，这就相当于是最早的乐高雏形就诞生了，乐高积木的雏形。
对，
对，
但是其实它跟现在的乐高积木有一个最关键的不同点，那个乐高的积木的背面是空心的。
哦，
就是说它其实在好多程度上还是摆放和搭建，
就还是那种木质积木的思路。
对，没错，它只是为了图便宜或者图轻啊，它那个塑料中间就是搁现在叫偷胶吧，反正那是空着的，然后你就把它虚着摆在那儿，所以它有一个问题，特别爱倒
啊，
就是特别爱散架。那这个是非常影响游戏感受性的一个问题，所以乐高就致力于如何去调整这个问题。那么到1958年的时候呢，乐高研究出来了一种叫做颗粒加圆孔结构的积木，也就是咱们现在才看到的乐高。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从1958年这种积木诞生为止，一直到此时此刻2018年，所有的乐高的这个拼件都可以拼在一起。
哎，刚好是60周年啊。
对，
是，
今年也是乐高的一个60周年的一个纪念嘛。然后乐高也为此推出了一个60周年的一个套装
啊。是吗？
嗯，对，它是就是把乐高最经典的最初最经典的几个小东西，然后迷你化，然后一个小盒子里面包括火车，然后海盗船，一个飞船，还有一个是一个城堡，
哦，
对，一个非常小，每一个单独的一个套件可能就不到手掌大，然后但它就是乐高很经典的四个小东西，
哦，
就是它相当于是一个迷你的这种纪念，是这意思吗？
对，非常迷你，
周年纪念品，
对，
哦，
差不多60周年纪念嘛。那个乐高城堡其实是很受很多的这个老玩家的喜欢的，
嗯，
然后今年我记得年初的有一个调侃说，好消息，乐高今年那个重启了城堡的这个产品线，
嗯，
然后把这个拿出来说，你看就巴掌大这么一个城堡。
哎，那这个1958年可以说对于乐高来讲是一个关键性的一年，
哎，这就算是
历史标志
开始了。
对，
但是是开始了，同时也是他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他的创始人奥乐呢是在这一年逝世
去世了。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算是一个阶段和另一个阶段的交替吧。我觉得也真是在历史有的时候是蛮巧合的这些事情。那么在这一年的时候呢，乐高的员工已经从他们最早的那个家庭作坊也爷仨几个人已经发展到了拥有140名员工。那么在之后呢，在接下来这个1959年呢，乐高开始真正进入了一个这种叫做什么呢，应该叫做大发展的阶段。对，没错，进入了一个这样腾飞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他们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应该说是在这个新的阶段里，乐高有了很多新的变化。比如说他们决定 就完全抛弃了木头的这个木头玩具的这条产品线，就以后只做塑料的东西了。
据我所知，好像又是一把火给把。
对，是，那又是一把火。这一把火呢，是1960年着了一把火，把他这个制作木头玩具的这个车间给烧没了。哎，这真的不是故意的，
冥冥之中一把火。
对，你想他这个这几把火，反正烧的都挺关键的，让促进了他们的转型和向下一阶段的迈进。
对，
所以这个干脆烧了，烧了也就烧了，就是最后决定大家就干脆不产木头玩具了，我们就做塑料了吧。
那因为就是因为各种着火啊什么的原因，可能乐高也意识到了，这就得顺应时代的发展，
天意如此是吧？
不停的变通才可以。
对，
可以看出来，乐高在接下来几十年的发展里，一直都有一种向前的一个思路。
没错。那咱们在今天的这个算是总体的节目里，就不再细展开说啊，咱们把时间线往后推一点，因为乐高在后面的这个发展当中有很多这种阶段性标志性的一些个发展，比如说他脱离了一些原有的一些个想法。那么他本身在这个做这个乐高积木这个诞生这个颗粒和这圆孔这个组件诞生之后呢，他们是有很多自己总结出一些特点的，但是呢随着他们的发展也不断在推翻自己的这个原有的总结，不断的在进行的创新。比如说那个大家知道像科技件，其实科技件就是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它跟以前的乐高相似但不相同，
对
吧？最巧妙的这些东西还能接在一起。而且乐高除了这个方面就这种创新之外，他还在延展自己，比如他跟其他的成熟的 IP 去合作。在1999年的时候，乐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跟星球大战去合作。
哇，
对，大家知道星球大战的影响力，对，星球大战影响力。其实到至今为止，应该星球大战还是乐高这个所有的 IP 合作产品里面最受欢迎的一个，就是最主力的。
一直活到现在，
对，你自己就是一个这个深受其害是吧？
对，我自己就玩星战玩的比较多一些。
对，大家不知道倒一下上期听一下，老猫在这里有多深。
对，其实从那个世纪末到世纪初的时候，互联网也就开始慢慢普及了，乐高也开始明白自己作为一个品牌，也要和其他，因为我乐高积木什么都可以搭，
对，
也可以和其他的 IP 合作，这也算是他们。接下来在21世纪这个发展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其实除了星球大战这个 IP 之外呢，还有好么好么多的各种 IP 呢，都跟乐高有各种各样的合作。比如说咱往上顺着这个星球大战往它的东家倒一下，因为现在星球大战的东家是，这算是什么呢？世界富甲一方。
对，已经是富甲一方了。
对，迪士尼是吧？
对，迪士尼现在是不是又把漫威的版权拿到了？
好像是吧，现在反正
我好像有这个印象，
反正他拿了什么我也不奇怪，就是他把全世界都拿了，这事儿也是正常的。
对，
哎，其实这个事情好像追溯起来的话，这个乐高和迪士尼的合作要比咱们想象的时间要早很多，是吧？
对，他比你看到的积木的玩具要早，实际上他在做木头玩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跟迪士尼，
就刚才咱说过他最早早期的那会儿产那个
什么特拽的鸭子呀什么的，那个时候
就
有
那个年代
迪士尼唐老鸭，
对，以布鲁托为原型的这种也是特拽的
布鲁托，就是那个狗
小狗，对，小狗啊，
但他等于当时就跟那个鸭子一样，也是一拽他自己有点什么小机关，
对，那
种
那个时候还是产木头玩具嘛，
嗯，
他还是以那个为主，所以说相对的就是玩法来说跟木头玩具更相似一些，
就是
到后
就跟现在这个完全不一码事，
对，不一，那肯定是不一样，现在做积木了嘛，
对，
现在其实小女孩特别喜欢的就是那个乐高用迪士尼公主，然后用这个为主题，各个公主做的城堡
啊，
这个特别受小姑娘的欢迎。
是去年吗？出了一个那个冰雪奇缘的那个系列，是去年
对
还是前年，
可能都有个两三年了，我印象里不止去年。
对，因为我就印象里头那个他那个城堡是纯就是那种透明件
透明砖，
对，
透明砖，透明砖相对的还是很贵的，
那就用来杀肉了呗，
差不多可以这么想吧。而且就是他那些里面，其实像今年那个美女野兽的那个有一个小包，里面的什么茶壶啊，然后那些小零件什么的都特别多，特别精致
啊，
真的是，哎呀，让我回想起了我5岁的玩过家家的时候的感受。
那个其实他那个公主系列那些东西也是能够跟现在所有的件儿完全共通，
可以，但是就是公主的那个小人仔，跟咱们就是平时接触的这个乐高的人仔是不一样的，
偏写实那种，
对，偏写实，然后腿比较细，相对就是
France 系列
身条比较好
啊，对，反正就是能够凸显出公主的美呗，
对，
就是那种感觉。
对，
然后他现在跟迪士尼算是一个什么全面合作？我觉得，反正他所有的乱七八糟的，
反正挺多的，从2到5岁的小孩的这个玩具，然后一直到大姑娘玩。 玩的玩具，然后合作的相当的
充分。因为我印象里头，之前不还有一个特别牛、特别牛叉的一个产品，那
迪士尼城堡吗？
对，灰姑娘是灰姑娘城堡，
不是，它是就是咱们去迪士尼乐园，迪士尼乐园
中心的
那个大
城
堡，对
啊啊啊，
对，那个城堡是前年还是
去年
出的，
超帅、那个、
对、
啊，
特别大。然后我记得好像是60厘米高吧。
对，
然后有网上有玩家就是把这个东西乘了个三。然后做了一个
自己改的是吗？
对，因为
就是他买三套是吗？
对，因为你这个城堡就是他乐高其实出的很多城堡都是什么？正面是一个城堡，
嗯，
翻过来
空心儿，
也不是空心儿，它就是你能看到城堡里面内部的
构
造
啊。
对，然后他乘了个三以后，把这个城堡整个复原了，
哇，
相当于是一个完整的城堡。
哎，其实就是说乐高和其他品牌的 IP 合作，其实不光是其他品牌下面的一个子品牌，
嗯，
其实它就包括他那栋楼，他其实都可以，
对，可以的。其实包括你说到城堡，今年前不久乐高出了哈利波特的城堡，
哇，对对对对对对对，
办公室刚拼完了，
啊、你们买了一个是吗？
对，
这个做个广告，我刚给人送走一套，因为这个城堡就其实跟我说的迪士尼很像，
嗯、
就是它翻过来，你们拼完你可以看到，就是里面密室啊，然后包括那个与魔法石啊什么的，很多场景在里面都有，
它所有的主要剧情场景里头都在，
嗯、
什么校长室啊什么的，
对，都有，就是。你从正面看就是一个城堡的外形，但是你翻过来看的时候，里面就是各个教室、各个办公室，然后包括密室的蛇怪什么的都有。
而且他做的好像每一个里头主要剧情里面，他还都给你设点小机关或者一些小特殊的这种明显的小标志之类的，
对对对，都会有这些东西。像乐高跟哈利波特的合作其实很早了，
对对对，
那个时候合作的时候出的是对角巷啊，然后火车呀，
火车，
然后还有那个哈利波特三里边的巴士。那个紫色的巴士，记得吧？
我明白明白。
那个会车的时候，对对，变成面包片的那个。然后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
嗯，
其实我那天看了一眼，就是当时
2001年，
对，当时对差不多。当时的火车，我昨天无意间看到，大概是2500左右。
当时不知道多少钱。
当时应该也就是个跟现在火车差不多吧，700-800，
十
件差不多。嗯，
对，反正他这个哈利波特这个系列，他第一是有这个年头，现在比较早了。这现在话说也小二奔二年走了。
对，差不多。
然后另一个就是他有粉丝的加持。
粉丝，
对
对。我跟一个朋友聊也是，他就一定要这个。我说没，他说就是他跟我说，
我就要
这个是对对，就是这我这就是我当时的回忆啊
啊，
他所以
就是他不一定玩乐高，但是因为这东西是哈利波特的，所以他才要。
对，
也有人是因为他不一定喜欢哈利波特，但是
玩乐
高。
对，
这么一看，其实就是这个 IP 合作的战略，整个就把接下来的这个积木也给盘活了。
对，
嗯，对，他在这里面整个就是无论男孩女孩。大年龄大的还是年龄小的，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我觉得据我所知，思路就比较喜欢那个法拉利
啊，对对对
吧？
对，这是一个蛮奇妙的合作。就是大家有可能以为他只是跟一些儿童的玩具啊，或者说是儿童的这种幻想的产物啊，电影去合作，还不是，他跟好多现实品牌做这种，
他有这种授权。
对，就是你感觉他好像跟玩具完全不搭界的这种，
对对对，
比如法拉利。
现在那个有一个 S Speed，
对，还有 NASA，
对
对，
他现在有一个系列叫 S Speed 嘛，就是那个极速赛车，然后它里面所有的车都是授权的，布加迪，然后雪佛莱、法拉利、福特，什么车都有，奔驰
对对对对
都有，
是
对。其实刚刚咱们也说到了，有的玩家就觉得，哪怕你拿到授权的，这个和我自己想要的也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会根据自己的想法来，
我要自己干，
对
对。
所以乐高前一阵自己干了一个1:1的布加迪威龙，
对，然后就因为这样，所以玩家就有可能也被这个 IP 合作所启发到了，他们开始自己把乐高当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创造厂，然后来自己搭建一些东西。
对，其实对那些玩家来讲，乐高真的就是工具块，就是然后就是拼我的想，把我的想象呈现给你看嘛。
对，因为其实就是像，我比较熟悉的就是有一些很多电影爱好者，因为可能就是这方面看的比较多嘛，就是。他会想，比如说星战的一个场景，他用乐高去还原，可能最后还原以后，因为乐高其实出的星战的积木啊，这种小赛的什么的，不就是个头不大，
对，
最大的可能我记得歼星舰长1米2左右，这是最长的了，然后他们自己可能会做一个6-7米的场景，对，然后还原电影里面所有的情节，人载具、树、海滩什么的都能还原，然后包括像魔戒。这个 IP 其实乐高跟他们合作也很久了，也有人做的那个就是用乐高做的黑塔
、
哦、
对，
赛罗曼的黑塔，然后包括最后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塔我忘了，最终官邸的那个红眼睛的那个塔
啊、
这个都有人去做出来，而且前一阵我刚才看，前一阵刚刚看到一个将近2米长高的黑塔，
这就是
两米
高，
对，就跟一个人差不多高，
就人家自己做的呗，
自己做的，他爱好者自己做的，包括有人喜欢蝙蝠侠，
嗯，
然后做了一个差不多也是跟一个人一样大的一个蝙蝠洞，
哦，那个我见了，哦，那个超棒，
那
里头的声光电一体化，真是，
对对对，
超棒，那个，
这个都是玩家，只要你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就是没有你做不到，只有你想不到的，
嗯，
对，其实这么一想的话，乐高就很多人觉得拿在桌上玩的一个东西，它可能最大也就桌子这么大，
嗯，对对对，
直到你真的在国外什么展上看到一个那个东西，
直到你用真正的拥有了自己的豪宅以后，
而且这个咱们说的乐高是在桌子上玩，感觉这个再给大家说一个乐高不在桌子上玩的一例子，
嗯，
就是我前段时间看视频嘛，然后也是为了做节目去查资料，
嗯，
就看了很多这个外国人居多，因为他家里有院子嘛，
嗯，
就在院子里实景搭铁轨，
是，
然后搭完了铁轨之后放那个火车嘛，他不是有乐高火车，在火车上架上摄像头，
对，架上 GoPro，
对，各种各样，就是他在各个角度架 GoPro， 就展示这个火车在里头穿林过巷的这种感觉，然后再把那个片子放出来，哦，感觉特别好。就是他有各种各样设计的那种精巧的机关啊，或者是这其实就你想想，他就是用他家里院子的这个，有些可能用个小树林什么的，然后你就赶紧遮屋在外面跑。但是这种东西，他其实就是已经把乐高的这个，真的就是已经用乐高的组件来实现自己搭了自己的一个这种世界观一样的那种感觉。那放到什么里呢？
自己的世界，
对，他就是等于相当于把一个玩具的世界变到了真实的世界，给合一块。
对，
大电影嘛，
对，
真是大电影，
大电影。对，
据我所知啊，就是其实国外经常还会有那种比较正式的，然后乐高粉丝的一些聚会，
对对，
很多他们就会有那种小团体，然后就会彼此在一起说，我们商量好要搭一个
什么东
西，然后花很久时间，最后弄好以后给他运到那边去，然后像
国内其实现在也有，前一阵上海的那个 AFOL 就是一个乐高的粉丝的一个聚会，
嗯，
然后它上面就有很多那个玩家搭的东西，包括他们有一个就是集体玩家集体，
嗯，
给你一个主题，他们叫未来城，
未来城，
对，然后就是搭各种各样的，就是有未来感的这个建筑，
科幻，
对，比如说大楼，
嗯，
比如说这种蔬菜的这个培养的这个基地，等等等等的，
嗯，
哎，这个到时候可以请参考一下时间轴上放出来的图片，
对对对，当时我们找一些图片可以放出来大家看一看，
对，这么一想，其实我想到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在提电子游戏里面的沙盒的时候，
嗯，
就会说。我们来定义电子游戏，就是说一般游戏地图没有就比较大，或者说压根就没有限制，
无界限啊，
对，我忽然想到，哎，我们这叫无限屏然后接下来的定义就是交互性强，内容多，可玩性高，然后自由度高，然后通常的核心就是自己来创造和改变这个世界。其实这么一想，这些东西套到乐高上其实就完全行得通嘛。
我总觉得这些个现在电子游戏做沙盒游戏这些设计师们保不齐也都爱玩乐高，
对，
有很多这样的，
对对对，不敢说他们都玩，但是我相信大部分能从中
受到这种启发，
对对对，获得这种启发。
哎，老猫，你还记得就是自己亲眼见过的一些比较夸张的，然后那些粉丝玩家自己造出来的一些东西吗？
嗯，相对的我比较宅，然后可能出门的机会少，而且就是相对在国外，我没有在国外去过那个 Legoland 呀什么的，没去过。
嗯，
然后国内的就是看到过，我们是前几年就是北京的 China Lag， 然后我们在有一次也是一个线下活动，
嗯，
当时我们是用很多套乐高的街景。然后包括摩天轮什么的做了一个小镇，然后围着这个小镇，然后有一圈那个铁轨，就刚才瞬间说的铁轨
架 GoPro，
对，然后，哎，真的是我们有一个火车，然后上面架着 GoPro， 然后围着这个小镇转啊转。
这多大呀？这
哎呀，那个我具体忘了，但还行，不是特别大，
就这就也就可能也就一个房间这么大是吧？
差不多半个房间吧。
我靠，
嗯，
也不老小，对，也不老小。但是国内好像也有一些这个大家爱搭建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
对，像那个
地标建筑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一比一的一些模型啊什么的。
嗯，对，地标建筑的一比一模型相对困难
啊，不是地标，比如说这俩中间有顿号，这不能连一块儿说。
对，因为我知道，就之前那个潮越里面，他那个乐高店里头就会摆一些粉丝自己搭的东西，
嗯，
就这些他是不会卖的，就是还
是
粉丝自己创造的，
就是粉丝自己创造的。他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个主题或者有一个大小的限制，
对，
砖块数量的限制。之前我看过我有朋友搭的，中国龙，就是舞龙的那个龙，
嗯，
然后他搭了一块龙，就是想的是就是下面以后有机会配个人，配几个人，然后举着这个龙，然后搭一个小的一个舞龙的一个表演，然后包括用这个乐高做的舒克贝塔。
啊，泰坦克，这个呢，首先我觉得能知道这事儿的人得有点年龄。
对呀，哎呀，老了老了，暴露自己的年龄了。
对，郑渊洁嘛，郑渊洁童话嘛。
对，他当时是就是乐高不是有方头仔嘛，
嗯，
然后他就是有很多人，包括我刚才说的我们 China Lag 里面，上次说过一个木木一个年轻的小孩，他会去做这个火影忍者。
嗯
嗯，整全用乐高的零件去还原这个普通人，而且他做的其实就是像方头仔，不是都正正方方的吗？
嗯，
你们应该都玩过或者见过，他那个是用乐高的那个小的斜面砖啊什么的，把头发呀、啊、什么的都还原出来了
啊、
哦。
那就想一想，可以做贝吉塔。
其实这个想就完全什么都可以，
对，不用想，你直接搭就行了、
这就是刚才说那个，只要你能想到，
对，你能想到、
啊、
什么都能做得出来。
但是它其实你直接搭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会做很多无用功。
对对
对，
因为你需要去设计。
这个时候要不为什么说有时候说如果电子化的用沙盒的这种设计去做的话，有可能它会能够在这个方面起到很大的效果。
对对对，
你不用老去搭是无用功，
对，你
去做这些，
你去想你要用什么砖，你去计算这个零件的数量什么的，相对来这个可能会省掉。
然后咱们上面提到。就是先是乐高和其他 IP 合作，然后这个合作激发了很多就是粉丝的自己的创造性，结果这个创造性其实到后来又反过来
不是激发了购买欲。
对，然后结果这个就反过来又激发了乐高，然后乐高自己也推出了一个新的系列叫乐高 Ideas。
对，
这个 Ideas 系列其实非常值得一说，可以说是这两年最大放异彩的一个系列了。
对，它其实是乐高跟玩家的一个互动，然后这样它去吸取玩家的这个经验，玩家有一些很好的创意什么的，它帮助玩家把这个东西商品化，这样你这个东西然后我给你做出来以后，玩家其实作为玩家其实很有成就感。
对，
然后乐高呢也从中有了收益，当然其中这有一定的比例的收益还会反哺给这个玩家。
对，然后这
个
我来
是一个双赢的一个。
我来大概介绍一下这个 Ideas 系列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咱们上面提到这些玩家自己创造的东西，很多玩家都管它叫 MOC， 就是 My Own Creations， 我自己的创造。然后乐高这个 Ideas 系列呢，其实就是玩家自己把这个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然后上传到它一个网站上，所有玩家你只要注册都可以上传，然后上传以后会通过其他玩家来进行投票，票数达到10000票以上以后，乐高才会开始考量，如果说你这个是否可行，然后真的把它商品化，把这个玩家自己创造的东西然后就相当于做一个零件的打包，然后再卖给其他玩家。
这所谓就是那个什么万票门槛嘛，
对
对
对，
然后近几年其实有很多这些就玩家自己创造的东西，然后非常值得一说，就你明显可以看到这不是乐高自己就能想出来的东西。
对，
比如说最近我跳的一个瓶中船。对，这个瓶中船其实就是外面搭了一个透明的瓶子，然后瓶子中间是一个小船，然后它最大的特色里面有2包还是3包的海洋
的
零件。
对，
那个海蓝色非常好看。然后再往之前呢，其实还有一些我记得那个土星五号也是 Ideas 系列的吧？
对，都是。
对，
包括之前还有那个月球车，那是好早以前的了
啊。对，他就是其实这里头也是就是玩家在做的时候感觉也挺放飞自我的，就是他真的完全体现了第一他的爱好，
对对对，
第二他的想象力，
谁都可以，
第三是他的设计能力，
对，
就是这三样合在一起他可能才能把这个做出来。尤其是刚才那个阿斌提到那个瓶中船，我觉得应该是今年最出彩的 Ideas 系列。
对，我觉得也是，因为他其实把这个透明零件其实我们用的很多或者见的很多，但是他能把这个东西然后做成一个瓶子，这个实际上这个想法真的很棒。
对，而且你只要轻轻一碰还可以变成一个摔碎的瓶子。
那可能碰啥都行。
对，而且其实那个网上有很多图片，就是玩家自己去设计，就是留下瓶子把里面东西改成自己喜欢的东西
啊，
比如说一个瓶中的花房，然后包括其实我见过一个很有创意的是什么，就是他应该是这种乐高摄影的爱好者，他把在里面放了很多星战的那个暴风兵，然后边上站了一个达斯维达，
威
斯
是吗？
对，不是，就是站在里面以后，然后威斯把那个盖子弄掉以后，然后招手让你们出来。
哦，
对，这种很有意思的一些小品的作品。
啊，对，说到这个，其实在网上看到过很多人用乐高去做创意摄影，
对，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包括咱们国内也
有很多
也我记得
玩家，
原来有一对是这个男叫什么对象是夫妻啊，我
你搭配，
对，我忘了，张无磊，对，我忘了，反正人家就做了很多用生活用品，比如说他那个雪是用撒盐
啊，对，
然后各种各样，他就是用生活中的材料搭跟乐高搭在一块儿，能拍出各种各样创意的。
哎，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就是体现了这个游戏的地图没有任何限制，
是，
就是你在发现他拼很多东西的比例都不是固定的，
对，
就你包括 Ideas 系列，他以前也出过生活大爆炸，
对，
他就是那个场景嘛，那可能就是一个房间的大小，他最后给它微缩成一个桌上的东西，
对，
你再看那个土星五号可能那就几栋楼那么高了，
对
对
对，
它也可以给它微缩成一个东西。
土星五号我记得成品应该是将近1米的样子，
对，那个比霍格沃兹那个城堡
还
要
高，对
对
对。
就
其实像这次就是 Ideas 这个万票作品嘛，然后就有另外一个场景，就老友记
啊，
老友记的一个场景，其实跟生活大爆炸那个样子很像，就是模式很像，而且这次其实作品里边有很多的 太空里的东西，航天站啊、卫星啊什么的，有很多这种东西。
嗯，对，但这么一看的话，就是现在啊，仿佛又好像到了乐高这个第四个阶段了。
嗯，
第一个阶段我合作，第二个阶段玩家被你启发了，
嗯、
第三个阶段乐高又开始吸收玩家的东西，
嗯、
开始帮你打包、
嗯。
到第四个阶段，玩家把这些 ideas 买回来以后，自己又改、
再改、再魔改、
再改。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创造性的东西，
嗯、
就是没有任何限制、
嗯，
反倒是官方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权威特别在的，就是完全靠玩家社群
是
来呈现的这么一个东西。
是因为乐高在它的本身。主旨上它是鼓励你去在基础上改造，不是要求你去按照它的给你一个说明书你就必须按这个说明书去玩、
嗯、
它是鼓励你去改变和创
新。所以这么说的话，最深度的乐高玩家其实一定都是一个创造者，不是说你买来一个图纸我就照着你的搭完就完事了。
对
对
对
对,
对，
那可能是一个乐高积木件的收藏者。
对，一会儿咱们去把你那个城堡拆了然后把说明书拿走。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吐槽说，哎呀，我们家孩子从来不按图纸搭。我说你这个孩子有前途啊，以后可能就是个建筑师设计师啊。
对，其实这些和沙盒的本质也有点像，因为沙盒最早可能也就是一个功能性嘛，它这个功能可能体现在医疗，可能体现在教育，然后这一些它不是说一定要说你这个沙盒，你没有任何一个心理治疗中心说这个沙盒就让你孩子进来你要照着我这东西给你搭成什么样，它完全就是孩子想搭什么样，或者说可能从大人的角度看不到他一个想法，从孩子的这个角度他搭可以搭出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东西了。
对对对，在你看来可能就是说在比如说在成年人的想法你眼中看来这个东西是个什么固定的样式，但是在孩子眼里他可能完全不是你看到的这个东西，他不定把它联想了成就像你小时候看云彩能想到很多东西啊，一个道理。
哎，这刚好就是咱们之前和那个央美那边有一个合作，然后他不是办了一个游戏的展吗？
嗯，
然后我刚好去那边看，然后发现他中间是有一片乐高的区域的。
啊，是吗？
他就一个池子，然后里面全是乐高的零件，然后让你随便搭。然后发现大人搭的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具体
具象的，
但是孩子在那儿搭的东西你就会发现他特别有想象力。我就见到一个小孩，他是拿了几个那种底板，就底板就相当于是沙盒的那个地图了嘛。
对对对。
然后他自己在找上面那些宽零件，他自己搭了一个房子，然后他中间房子的颜色全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也不是那种标准我们印象里见到那种楼，所以我就觉得真的
特毕加索是吧？
有前途、
啊、是，这当年毕加索那会儿要是有乐高，也保不齐变成乐高大师呢。这
你说到这个乐高，还有就是我看到过，就是用乐高的1:1的那个小积木块，做的抽象画。
就是它那个小最小颗粒面那个正边，就是什么正方形那个小颗粒，
然后它去还原一幅名画啊什么的，蒙娜丽莎微笑啊，然后包括星空。
那得用多少块能拼出来？
一个底板是2100多块。对，如果全有1:1的话，像前一阵儿，
我就是想那眼神得挺好。
那个香港有那买那个钢铁侠的时候，
嗯，
然后会送一幅画。然后像这一阵新加坡那个买城堡
哦，给那个哈利波特是吧？
哈利波特和赫敏
啊，对对对，
这个画其实就相当于是另一种艺术品了。
对
对
对
对，
咱们说到这儿，其实可以再接着聊一聊，就是上面那些创造可能就是玩家无意识、无目的，然后他纯粹按照自己
去还原一个场景，
对，
然后
还原一个东西的。
嗯，
那是不是就是乐高真的作为一个工具，还有一些功能性的东西出来？
嗯，对，是有的，就包括其实艺术，可能咱们不谈功能性，谈艺术的话就有很多雕塑啊、画。然后谈功能性，其实我又特别喜欢，就是德国的一个人，然后他去用乐高的积木去修复建筑物
啊、
比如说我家这个这
砖、
对我家这个墙，比如说缺了一个角，他去用乐高的积木，然后把这个角，然后给它去拼起来。
哦，你是这个意思？我以为他做了
一笔的房子，
想多了。
然后包括他还在长城上做的这个修复，我印象是在甘肃然后做的，然后网友都开玩笑说
还在吗？
对对，希望他不要被城管拆，不要被城管拆了。
那这个就是看起来会五颜六色嘛？感觉
对啊，
我觉得可能这老外可能想到这个东西叫 Lego bricks， 反正就是砖嘛，
对
对
对
对，
搭这个。
其实你觉得彩色的跟你的建筑物啊、城墙很不搭嘛，对吧？
是啊。
但实际你去看实物或者看照片，你发现就是一全是建筑物，因为用到了灰色、白色、黄色的墙嘛。然后你突然这个地方看到一个小角落，五彩斑斓的，还是很有意思的。
啊，就是它也不是刻意补的那个乐高砖，是跟那个实体建筑的颜色去统一。
对对，它
就是用的
随便，对，就抓一把，有什么事有什么事，
看造化是吧？
对对对，
看造化，
随个缘。
这个太随缘了，但搭出来以后就是。你没有想到，等你看到实物，就发现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啊，
嗯，
大概能够想象这种感觉，
对，
就是说在一些常规的这种一成不变的东西里，出现了一抹亮色的这种感觉，
对，其实有一种叫小确幸吧，
对对对，之前不还有用它做那 个一比一，就是那种人真人大小级别雕塑的那种，
有啊，那个
艺术品。
前一阵儿我记得是在哪儿有一个一比一的灭霸。
能打响指，
对，能打响指，一比一的灭霸、
哦，这些是艺术品。
眼前观众随机消失一半、啊、
对。那还有就是，我知道，就是还有用乐高用来医疗的，比如说给自己搭了一个外骨骼那样的，然后还有就是用来教育的，
嗯，
就是教育可能孩子就是发挥想象力嘛。我们幼儿园的时候比较穷，就拿点雪花片搭搭，可能现在就会用乐高来辅助孩子的这些
对教育、
想象力、创造
力
的教育。
是，
包括其实我前一阵看到的说，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这是乐高自己推崇的，就是给孩子一个，比如说一个二乘四的一个砖，二乘四就很基础的一块砖，给他说，你看，比如说这是一，然后给他一个二乘二的，说这就是二分之一，
嗯，
给他一个二乘三的，跟他说这个就叫三分之二。
乐高上课，
啊，这还挺明确的
呀，
这件事
让你去认这个数字。
你说到这
个，
其实我是上过一次乐高的培训课的，
前两天吧？
不是，大概是两个月前吧。我去上海的时候，是一个体验课程，就是它只有大概是20-30分钟左右的一个体验课程，
面对2到3岁的儿童，
不是给成年人的
啊，
就是他用成年人来培训干嘛？他比如他干嘛呢？他每人是一个固定的一袋零件，大概数量，比如这个几十块、50块零件，但不一定都有些什么，但是差不多，构成都差不多。
嗯，
然后他比如说会说，你心目中认为你自己是个什么样子？
哎，这就是那个沙盒治疗啊，
对啊，
就是医疗里面的这部分。
但是他这个是用一种像是一种人生的这种课程的指导，就是然后比如说你希望的你是什么样子，然后说你认为你的未来，你希望比如说2年之后，你希望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你的目标是什么样子，你把它搭出来，然后用你的这东西去解析，老师再给你去讲。
哦，这还真就是那个彻彻底底的沙盒治疗，
对，
就
是
完全是医疗，对，
拿起你的东西哈，这位同学，以后你很花呀，
啊，
对，就是
拿起你的一看，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吧。
大家也可以看之前那个42有录过一期混合理论，就是讲啊，真正的沙箱治疗其实就是原先一把沙，然后让这个可能是咨询者他按自己心里的想法，你给自己捏一个东西，然后那个咨询师会根据你自己创造的东西来分析你自己内心可能心里会怎么样的、
对，他就是会拿通过这个来分析我的一些性格呀，我的一些个这种人生观啊，或者说我的一些个这种价值取向等等这些东西，他确实就是做这个。
对，那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这个了，
是吧？那所以要这么说的话，这个乐高积木真的可以。就可以完全的实现这个功能。
我打算去做一下乐高算命这个
乐高占卜是吧？
对对对，
对，行。那之前上面这个部分，咱们也其实聊到乐高和很多 IP 合作了。那然后刚刚也提了一句，如果这个东西真的要数字化的话，会怎样的？其实现在到我们的都已经8120年了，都已经互联网，你还在网上冲浪呢。就是真的，乐高有很多和数字化合作的 IP 已经诞生了。就是之前我们说它和法拉利合作，两个世界上都很品牌效应都很强的一个东西嘛。
对对对，
但其实2015年的时候，乐高自己已经超过了法拉利，成为比它品牌更强的一个东西。
是。
对，然后到现在我们来看到，乐高其实有合作，自己成了一个 IP， 他自己有拍了乐高大电影。
那对，没错，建造大师，搭建大师。
其实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是把我就很想把我还原到这个乐高大电影人物来，然后按照我的想法，然后我去搭个什么东西。就是对对，就是因为毕竟我没有矿嘛，对不对？在里面电子化以后，我想搭什么都是比较容易
实现的。其实我是觉得乐高大电影这个东西，它之所以我个人觉得，它哪儿它有一个最大的魅力点，就是它如果你把自己带入成主角的话，它能够实现你一个梦想，就是你有无限的积木砖、无限的空间，你想搭什么就能搭什么，
梦里什么都有
了。对，但是你要能控制这个梦才行。
对，然后它这个大电影其实主题也就是要创造，
对对，
就不能一成不变的。
对，它里面那个主角创造了很多东西嘛，包括
双层沙发，
双层沙发，对。
对，然后除了电影以后呢，乐高其实很早也就有和电子游戏合作，但是那些合作其实就只是乐高的一个画风，
乐高化，对
对，就是里面人是用乐高积木来表示的。然后
那些我倒是没少玩。
对，
然后很多合作的其实就是像什么英雄电影啊，
对
对
对，
星球大战啊，超级英雄啊，
对，忍者他自己的这种。
哎，思路你是玩过哪一个？
像蝙蝠侠系列，它蝙蝠侠出了好几代了嘛，然后还有漫威，然后还有刚才咱说到这个忍者，然后哈利波特，这反星球大战，基本上
有名的 IP，
基本上我
都
就这么说吧，那个商店里基本付费的我都玩了。
我之前还玩过一个那个乐高印第安纳琼斯， 四，
哦，那个好早，啊，感觉
是水晶头骨那个，
啊，
然后它其实就是没有完全乐高自己的要素，它只不过是一个画风是乐高，
嗯，乐高画，
对，
然后它情节真的和电影一模一样，
就他把就是相当于他用乐高把电影演了一遍是吗？
对对对，就是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就可能还是会照顾一下游戏的玩法，
并没有
就说怎么好玩怎么好玩。其实我最后发现，他真的就是完全按照电影的剧本，
嗯，
一模一样走了一遍。当时给我震惊到了，
把里边所有的画面跟人物，然后全都乐高化，嗯。
对，哎，就刚好在咱们录这期节目之前，好像也是看到之前乐高和腾讯合作的那个乐高游戏项目也终于是也公布了吧，
啊，
相当于就是，
嗯。
就是叫乐高无限，这个乐高无限其实就是乐高授权的，然后是腾讯 Next Studio 自研的一个 3D 的一个沙盒游戏，
嗯啊，听这名字就应该是个沙盒游戏，
对，我觉得
都叫无限了，
都无限了，
啊，
对，
其实乐高最本质的玩法，如果真的像咱们上面那么想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沙盒，
它就应该是无限了，嗯，
对对。然后根据我这边知道的情报呢，这个游戏会在今年年底的时候上线，然后它会支持多终端，
啊，
就相当于
就是
手机然后 PC 都可以同步吧，
啊
啊，可能
就
现在还在测试中，
啊，
应该
我特别想知道就我能不能在里面造个车，
我觉得可能不止造车，
我觉得应该可以，就是你可以在里头开车，老司机
思路去造个法拉利
对对，我去造个法拉利，我现在真的我就是对这种能够自己创造的这种游戏沙盒游戏是一直就有特别大的兴趣，
我决定我要玩这个游戏，
嗯，
我就去造个双层沙发
其实在我看来，就是真的要是沙盒游戏的话，它的游戏性质可能和其他的游戏比起来会比较特殊，
嗯，
因为这个游戏的玩法就完全和你这个玩家的创造力是挂钩的，
嗯，
如果你自己创造力不够的话，你可能就只能进别人的图，如果你自己创造力够的话，
啊，对对对，
你可以搭一些关卡出来，
哎，那你说这游戏会不会以后发展出一个自己的经济模式，我就是在里头专门设计图纸来卖的，然后其他好多人可能就买我的图纸去搭，
哎，那这个应该是官方最后也会和相当于和 Ideas 一样，就是如果一些玩家自己创造好的东西的话，
嗯，对，啊，
那个官方会把它收录进来
啊，
然后供其他玩家去下载，然后每个玩家其实也就可以自己上传自己的地图上去，
哎，
其实我在想我能不能自己做个迷宫，然后把别的玩家困在里面，
我觉得这是妥妥可以的吧
别的玩家不能砸碎你的迷宫吗？
其实你就像前一阵那个头号玩家那个电影一样，我做个迷宫，
嗯，
然后紧接着我拿个斧头进去砍人
啊，对对对，反正我是觉得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就是他自己说他是个沙盒嘛，对吧，
嗯，
那沙盒最大的特点应该就是其实就是无限制嘛，对吧，
嗯，其实就是无限制，
再加上他本身又是乐高这个属性，那就是无限制上加上无限制，
对
是吧，就是这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对吧，两重无限制这种感觉，
然后这个乐高无限我看下来它的画面是比较有意思啊，就是我一开始原以为就是那些乐高块，
嗯，
就最后发现他还真给做了一层那个塑料的反光，
啊，是吗？
我真是惊了，
这个细节也有是吗？
对，
啊，那还真挺不错的。那它这个东西就是这里头，相当于这个世界本身就应该都是乐高搭建的呗，
就是
你的视觉可见的范围之内，
那就相当于玩家扮演的也是个人仔，
对，乐高对玩家自己人也是一个人仔
啊，你说的这个好 对,
对，
那这感觉就像乐高大电影了，
嗯，
对
对
对，
就是像你自己去，只不过你是乐高大电影里的一个人。对，你是个主角，你是个主角，然后你在里头你想干嘛就干嘛，或者说你觉得你自己能做什么你自己去尝试，
对，所以其实就是这个世界里面那些剑包括是可能是稀有的还是不稀有的，其实在这里面都可以找到，还有不同颜色的，
哎，
免费，
对，哎，这刚才就解决了我刚才说那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个你想搭但是你没那么多积木，
对，这没那么多积木就是没那么多钱嘛，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别说那么含蓄是吧，就是穷
对，其实回到本质的话，就你这么说乐高创造起来它可能就像更像一个工具了，就不再是一个说纯粹的积木，
嗯，
就不是说一个打包好给你的游戏，
嗯，
我一定按照你的关卡来怎么走怎么走，
嗯，
这和就是之前我们提到沙盒也挺像的嘛，
对，
是
作为积木玩家其实就在里面试一试，你作为一个工具你看能不能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搭出一些你自己现实中不敢想的一些东西，
对，或者我在想它里头比如说我假设说啊，咱们胡想，
嗯，
反正这个是无限的去想嘛，
嗯，
比如说我想里搭个1:1的故宫，我一个人干不完这活那我可不可以在这个世界里头去找其他的玩家跟我一起来合作搭建这个，比如说你搭一个搭哪个店，你搭哪个宫的大伙把它，你搭堵墙对吧，你拼俩宫女摁那儿，反正就差不多都搁在一块儿，哎，这故宫搭出来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就变成一个团队合作，
对对，
这些也可能都可以吧，我估计
听起来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是因为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按照一块儿这样去搭建，你这么想的话，这工程量就是从设计的工程量来讲也是蛮大的，
嗯，对，其实还有一点啊，就是刚好提到用搭一个 个建筑之类的东西，我想到就是其实很多游戏的设计师他们会用乐高来辅助自己的关卡设计
啊。是吗？
就比如说小岛秀夫
啊，
对，他之前就是在设计 MGS2 就是因为911事件然后被割了那款游戏的时候，他发生的一个场景就是有一个上下两层的一个场景，然后他自己就先用乐高搭了一个关卡，然后来模拟这个游戏内的角色在这个关卡里行进会是什么样的，然后在什么地方放置敌兵可能会效果比较好，因为你刚好你人也是要站在那个板块上的，然后这个格子的数量和那些东西也都可以测出来的，
它就是增加这种实景代入感的测试一样的这种感觉。
而且这个 3D 建模比你真的花钱请那些 3D 建模师来搞那个要是时间多了，
对
吧？
还蛮直观的。
对，然后还一件事就是他之前在做死亡搁浅的时候，他先在自己的小岛也是个推特上班的人
啊，
就看他推特上面会发一些乐高的小图，
他跟川普有的聊。
对，然后他发了那个图以后，就很多玩家就觉得就看不懂，因为就几个乐高小人躺在地上，然后这边放
辆车，
对
吧？这嘛，
解的嘛玩意儿。然后等到之后，他真的在那个游戏展上公布这个游戏的预告片的时候，玩家发现就
是
预告片里面人的位置和他当时乐高摆出来的图是一模一样的
啊。
其实就是相当于他拿乐高玩具当了一个拍摄的预演，来找了一下这个脚本。
明白。
对，其实可以，因为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玩家就是除了拍照以外，他们就用乐高做一个短的小视频
啊。
啊，对对对对，这个好像也是
小动画，
也
是就玩家自己做的，也是可以。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在这个刚才说的这种沙盒世界与乐高的这种沙盒世界游戏里也可以实现？理论上讲都没问题。
对，理论，但当然还是首先你得是小岛秀夫这种人才
啊。对对对，
你可以找四个朋友来说，来大家一起躺下，我们来摆个场景。
对，那其实就是咱们既然没人家那么有钱，也没人家有那么多地儿，索尼给他一个办公室什么的，咱们就只能借助这个电子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游戏内肯定会有玩法编辑器嘛，就是比如说我真的搭好了一个故宫，我可以和朋友在里面玩捉迷藏，玩一些什么射击游戏什么的，这个应该是可以借助这个编辑器来通过实现的。
是，
比如说我借助这个砖块是不是可破坏的，还是说我这部分的砖块是不可破坏的，
对，
就可以玩家自己来做一个游戏设计师一样的一个规则上的绑定，然后来做这么一个东西嘛。但是官方这个肯定会对这方面有所支持。
那我能不能比如说你搭了一个故宫以后，然后我再找几个人我们去里面演一部延禧攻略
啊？对，可以，我觉得这个真心没问题。
对，我觉得也
是。如果这个甚至我刚才就是其实说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一说到沙盒无限又是大家在线去玩的这么一游戏，我就是觉得它可以形成一个内部的经济体系，你知道吗？就有的人去设计，有的人去建，有的人在里头用来做什么拍片，或者说来干什么，来玩一些什么东西，就真的是里头它可能会形成细节化的分工。
对，
当然这是未来啊，这是需要这个游戏发展一定程度。
咱们说到搭故宫啊，其实现实生活中咱们乐高真的是有搭过长城
啊。对对对
对，然后就是刚刚咱们提到我们和央美有合作，然后我记得是有那个池子嘛，其实这个乐高无限应该是也和央美有合作的
啊，就是它线上的这个版本。
对，他们会在这个线上的游戏里会复刻一个线上的艺术馆，然后在这个艺术馆里面美术馆里面会包含一些经典的建筑啊、雕塑啊、作画画作什么的、
就是说他会把这个美术馆复制在那游戏里。
是一个线上的艺术馆，就是里面会有一些藏品的一些东西。但我觉得啊，就是自从我去过央美那次以后，我真的发现这个其实挺符合他们的气质的。对，那咱们上面也说了这么多啊，其实这一期咱们乐高的节目只是一个怎么说呢，相当于一切开始之前的一个
翻开了目录，
就只是乐高它的创意、
对对对，
它的沙盒性、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览啊。就是从最早这个乐高还摆脱不了木头和砍树，一直到现在发展到现在的数字
化，对
对，其实能看到这个一路走来乐高它是怎么从一个原原本本的玩具，再发展到现在变成一个工具，再发展到现在就是一个创造性的体验，你可以把它做工具，然后
顺应着时代不同的去进化。
对
对
对，然后其实我们节目里也提到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展开细聊的。
对，
然后
有可能在这儿我们只是一句话，但是后面它其实能展开成一
对一句话都能成一期节目，
能展成一期节目，
还是您会挖坑。对，然后这个乐高无限呢，应该也是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才会上线，然后应该是已经可以在官网上进行预约了，然后是手游和 PC 版都有，我觉得这个也是新时代嘛，可能也就是这样。
对对对，
路上能玩，家里也能玩。
对，然后乐高这个东西积木其实 自己玩过的人肯定也都知道，一个是搬家成本比较大，
对，
但是你自己可塑性的空间真的非常多。其实不管怎么说，最后这两者都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未来你可以说数字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东西，你可能真的实体实际上的东西，中国毕竟人口密度这么大，
是
你不会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玩，你可能就是通过这个东西来体会到乐高的电子游戏，然后觉得比较省空间。当然你也可能就是之前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这期节目只是做一个大概的介绍，
对，
说乐高可以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而且我突然想到在线版可能会有另一个相对好相对的优势，就是你可能更容易的去结交到一些有相同爱好的人。
嗯，
就他会更多的就是他对你，因为你不像在线下你要带着很多东西，或者你毕竟会被地理空间这个东西就是聚在一处，你可能被牵制住，但是如果你在线上真的就无限嘛，你也不知道对方从哪来，英雄不问出处，反正是朋友拜把子就完了呗。
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在玩这个游戏的话可能会让你入坑的。
对，就很有可能也是从数字版，然后你开始体会到乐高的这个乐趣以后，你反过来也会开始收集一些你自己喜欢的那个乐高的 set，
对，
这些都是很有可能的。然后呢，既然是这样，咱们也就拿一个积木铲往地上一铲，
嗯，
这可能会是我们整个超级大系列的一个很开始，但我们不保证后面的更新频率啊，这个
不保证铲多深，是
对，就要看苏鲁老师有多么积极了，
我还得看老猫的，
我听候大家的拆迁。
行，这一期节目时间到这里就差不多了，我们今后的节目再见吧，拜拜，
对，拜拜，
各位，拜拜，
拜拜。